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分享教会跟教会事工。今天我们的主要题目是医治心灵创伤，这就是我们经常探访弟兄姊妹关怀我们的会众，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可能都要面对的教会的事工。那我们这边大概分成三个大部分，有11个课程，那这里面的内容我们也包括认识痛苦跟悲伤，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会分享医治心灵创伤，还要认识一下悲痛意味着什么。在第六部分里面，我们主要会跟大家分享怎么去帮助这些心灵受伤的人，包括有负面经历的孩子，还有这个受过强暴的妇女，艾滋病患者，还有我们要关怀这些帮助别人，比如说牧者、长老，他们用心在帮助别人，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也需要帮助那最后一个部分，这个第七部分，就是我们一起来分享怎么样能把这个痛苦交给主交付给十字架学习怎么饶恕别人学习怎么在冲突中去生活，然后我们要这事先要预备一些这个预定一些计划，防患于未然。那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说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他的孩子，为什么还有苦难让他的孩子来受苦那么在没有福音的地方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我们主要是这个传统的文化靠这个传统文化来支撑着这个社会人们的思想是靠这个文化来支撑着，文化指导人的生活那我们圣经在评估是如何评估这个文化历史文化，那文化也会帮助那塑造的信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拨子人有一拨人就是我们这些蒙福的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他是创造的主，是救赎的主，是启示的主当我们跟从主我们的时间越长，见证越多，我们就越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越爱他，越甘心乐意的，甚至呢被他所吸引了无论是处在哪一种环境我们都可以泰然自若，都有平安喜乐。但是不论是神的世人呢，他们跟我们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有千百个疑问我们刚刚开始也一样的，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痛苦？那我们受苦呢，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到世间来让我们能够借着他，我们能够得生命，我们能够得永生他爱我们的心，借着上帝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而是上帝先爱了我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得着永生。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大施怜悯圣经里面在 福音书里面提到说，耶稣左边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啊，像微服出巡一样，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他又亲自来啊，把天国的福音好消息给大家讲了，让大家听了相信了有盼望了，同时他又做具体的事情啊，医治各样的病症，一个是身体上的疾病，一个是心灵上的疾病啊，有的病是罪引起的啊，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有的是被魔鬼捆绑的，他把鬼赶走了啊，有的是这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主医治，说这孩子生来就得病，跟他父母没关系，跟他本人没关系，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让世人看到他是那位创造的主，他是那位救赎的主，他是那位启示的主啊！所以主来到了世间，看见这么多人流离失所，他就怜悯他们啊！看到这些人羊没有牧人，所以全世界的人啊，全人类需要救恩，需要一个大牧者啊。但是这光来到了世界，这光是金光，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每个人都有机会蒙光照，每个人的内心都蒙了光照，但是人要有正确的回应啊。当我们认识了主以后啊，我们就要将我们一切的忧虑谢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因为他在顾念着我们啊。所以问题是在于人啊，在于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来信靠他啊。无论我们处在哪一种环境下，我们都得靠什么？靠主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过一个丰盛的生活和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认识主的人，我们永远蒙他所爱，我们也永远爱他。不管我们遭遇到何种的苦难啊，我们受到怎么样的逼迫，我们遭受了饥荒啊，我们连衣服都没得穿啊，我们面临着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啊，我们面临着要被人家杀害，但是呢，主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永远离不开我们，我们永远离不开我们的主。包括使徒啊，他们为了逃避啊逼迫啊，每天都有可能被杀啊，每天都有可能做监牢啊。但是呢，我们靠着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啊，每天都在过这种得胜的生活，而且得胜有余啊。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深深的相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无论是现在的，无论是将来的，无论是在高处的，无论是低处的啊，还是别的塑造之物啊，来对我们进行骚扰等等啊，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啊。这爱从哪里来呢？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来啊。所以我们愿意，我们跟主的心是一样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愿意人都悔改，不要遭到灭亡啊。所以照这个牧师啊，我们在盼望，好像主的应许呢还没有成就啊。那有人呢就怀疑了，有人就抱怨了，怎么还不来啊？不是主故意单言，而是主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啊，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要人人都要悔改。但是主来的时间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啊，他会突然的来到。为什么？他要我们随时警惕啊，不是坐在那里等啊，不是懒惰。所以我们天天都要为自己 啊，为我们的亲戚朋友，为我们的同事，啊，为这个世界的人，啊，天天为他们祷告祈求，啊，在他那一天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完结，啊，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悔改，我们也希望天天看到有人跟我们一样悔改伤心，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看重这些悔改归向他的人，他要救我们啊，他靠近，特别亲近这些伤心的人啊，悔改的人，他要拯救这些我们这些灵性啊痛悔的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愿意悔改归向他啊，成为义人。那我们知道啊，我们来探讨一下，苦难从哪里来呢？是上帝故意给我们呢，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啊，我们的始祖就开始违抗神啊，主给我们自由啊，那我们开始去选择那些神明确的规定啊，不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违抗了神，神早就给我们命令啊，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你不听话，你自己要做，你那个时候你就必定死啊，我们的生命就要跟神中断啊，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不听他的，我们背离他啊，我们就得不到生命啊，那死是我们自找的。说罪恶和死亡进入的这个世界，从我们的始祖一个人啊，明明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不听生命之主的吩咐，那就自己的这个生命线就断掉了。死就是从这个不听上帝的话，这个罪从那里来啊？从人类的代表第一个人来，那整个人类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人，罪人一定要犯罪啊，没有罪人不犯罪的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啊，是撒旦啊，撒旦违抗神啊，他先违抗神，他也是受造之物啊，不会是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是灵界的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他被造的时候也是很完美的啊，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因为这样他就骄傲，开始违抗神，以后啊，他就整个位分也没有了啊，他就开始用撒谎、杀害、毁坏来破坏人跟上帝的关系啊，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苦难，有这样的死亡啊。那神让所有的人在受造的时候有这个自由来选择善恶啊，当我们选择做恶的时候，上帝会伤心，但是你要看到他先说了，你不做，他不会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制止我们，因为你决定一定要去这么做，是明知故犯的，所以上帝没有制止我们啊，是事先警告我们啊，讲的话讲得很重，讲得很白啊，因为他是诚实的神，所以苦难就来到了人类啊。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啊，不会因为让我们背离他自找了这个苦难和死亡，但是他还要用我们在世啊，让我们经历的苦难啊，他要使用苦难。首先第一个啊，苦难可以洁净我们的信心啊，苦难可以让我们渴望神的国度，因为苦难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盼望。我们每天在遭遇这种苦难啊，本来我们活着是每天应该是平安喜乐，与神亲近啊，可是我们自己遭了这个罪啊，自己领受了经历的啊，得到了这个恶果啊，我们就有苦难 啊，就有死亡。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仰望上帝，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啊，就像这个啊金子放在火里面熬炼一样啊，那些渣子呢没用的都给它熬炼炼干净的啊，剩下纯的啊纯的金啊，我们的信心就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让我们这个纯洁的信心啊，自始至终的这种信念啊，在他面前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所以我们想到现在的苦难比起将来我们所要得的荣耀就不足为戒啊。所以圣经里面鼓励我们啊，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上帝在使用苦难。首先他要接近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能够渴望他的国度。第二，苦难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他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旧约里面的约瑟啊，约瑟被哥哥啊卖身为奴啊，被哥哥逼迫，他们迫害他，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利用这个经历来拯救以色列人免遭饥荒啊，这一个过程就一二十年的时间啊。但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顺服啊，无论在何种环境中，在苦难中啊，在受逼迫的过程中都要顺服，他总是要让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啊。再一个啊，受苦受难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的世上啊，来为我们受苦，被钉十字架啊，神使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事件啊，变成了对我们最大的好处。那这就是神的作为，他不光是让我们这是蒙拣选的人受苦受难，他自己来成为人，来受人间最大的苦难啊。最后的结局啊，在从中搅局的撒旦是要彻底的被击败啊。苦难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苦难是神的作为啊，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第三点，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安慰受苦的人啊，他安慰我们，我们经受这个苦难啊，我们有这个受苦的见证和经历啊，那我们就可以去安慰别人啊。圣经里面多次的啊，把这些啊，把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仆人啊，让他们也遭受苦难，但是经历过苦难的人他们这么说，神把我们抱在怀中啊，当我们苦难的时候他抱我们在怀中安慰我们啊，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啊。那我们有了经历的时候，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同样的安慰带给那些受苦的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那人家说你没有这个经历，你站着说话都不腰疼，是不是啊？所以苦难给我们经历，给我们这些见证啊。苦难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可以建立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啊。那我们的主耶稣在升天以前在受这个十字架最大的苦难以前啊，他在为我们祷告啊，先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信徒祷告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啊。父亲跟父神跟子神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啊，他让儿子为人类受苦啊，为了受苦啊，他来到了世间啊，为了我们这些人受苦啊。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 啊，受造的万物，我们都在受苦，我们都在叹息，我们都在盼望啊。那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啊，蒙拣选的上帝的儿女啊，已经有圣灵结的果子了啊，我们同样也在叹息，因为这件事情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已经成就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最终成就。那我们在等着那一天，实现的那一天，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但是我们的身体的属啊，我们整个身体要改变啊，成为复活的身体啊。这一天我们在等待，我们在盼望那一天的成就。但是呢，神已经预定好了，我们一定会得到啊。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最后实现，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啊，凭着盼望啊，我们存着爱心来活在这个世上啊。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怀疑啊？这个因着苦难怀疑神的良善啊，以为神就是啊要让我们来受苦。那这跟我们平常的教导啊，我们的讲道听到啊有偏差有关系啊。那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听到有偏差的，而且说有局限性的这样的教导。首先第一点，讲道如果偏向于神的愤怒跟审判，那忽略的爱啊，会让人产生怀疑神的良善。古时候啊，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啊。神是因为有爱他吸引我啊。如果我们啊只看到神的愤怒和审判啊，我们就有敬畏之心啊，但是呢爱呢就会被减损啊。但是神是公义又慈爱，他的爱是永远的啊，他的愤怒是一时的，只要我们悔改啊，神的心就软了啊，神的心就软了啊，就会怜悯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我们明白了啊，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啊，让我们因着他能够得生啊，他爱我们的心是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为着他儿子为我们死了啊，他就赦免了我们罪，挽回他的愤怒啊，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啊，他的爱就永远不会改变啊，他就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第二点，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小心啊，偏重于凭行为得救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啊，没有事先啊说要求我们那要有做什么好行为，在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来为我们先死了，这就是上帝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是吧？所以我们认识到了啊，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啊，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好的行为，而是我们是因着他的怜悯啊，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得着了这些，而这个救恩早就成就了。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啊，不要有带着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有任何的偏差啊。第三点，讲到应许凡相信的人都会发达啊，这就是讲的是这个幸福神学、亨通神学啊、成功神学、成功的福音啊，这是不完全的啊。这个我们从前在啊西亚西遭遇苦难，被压太重，日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仍然使徒是这样的经历啊。那心里面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 啊，就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现在在危难中只盼望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圣经的历史上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先以撒啊，难道他不懂得那一刀子扎进去，火晃了烧了，这孩子就死了？但是亚伯拉罕盼望的是什么呢？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这一刀子扎下去，按照神的吩咐，他毫无怀疑啊，拿刀杀他的儿子，他相信他把儿子杀了死了，他会复活过来，啊，所以信心啊，凡相信的人不可能什么都发达啊，上帝会给我们一些苦难来锤炼我们的心智啊，所以这样子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啊，我们才会什么？才会增强信心，牢记上帝的良善啊。所以我们怎么记住上帝的良善呢？要从真理入手，首先要明白真理，上帝永远的爱我们。第二，要脱离这种蒙骗人的撒旦啊，撒旦用他的诡计让我们产生怀疑啊。所以我们的主对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道啊，我的道啊，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啊。懂得上帝的应许与永远的爱我们，他早已做成了救赎的功啊，不要听撒旦的话，我们相信的真理，我们就坦然无惧，就没什么可怕啊。撒旦再用任何的办法来诱惑我们，我们就啊，无论出什么环境啊，我们都有平安，都有喜乐，知道这是作为，这我们的自由了啊，我们的心灵自由了，我们行为自由了，我们就没有惧怕啊。所以知道上帝爱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无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啊，我们都可以命令啊，撒旦离开我们啊，不要再来诱惑我们。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知道神带领我们经历过这个困难，必定会战胜他啊，必定要即使落入撒旦的试探中，我们的神也会开一条路让我们出来。所以在我们弟兄姊妹们中间，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所要分享的，我们要祷告团契啊，常常的在一起祷告团契，彼此的勉励啊，这就是我们团契的需要啊。我们每天自己啊祷告，在家里祷告啊，我们有的教会安排周三的祷告啊，我们有周五的团契，我们有周日的啊，我们的主日学、主日崇拜啊，我们的生活跟世人的生活不一样啊，是常常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祷告团契，彼此的勉励。现在我们有什么困难啊？以透亮的心啊，我们彼此真诚的相待啊。当我们把这些负担跟弟兄姊妹们的分享的时候啊，说一个重担，一个苦难，两个人分担啊，这个苦难，这个重担就减半了啊。所以我们把这些重担都卸给神啊，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分担，我们就一无挂虑啊。我们凡事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啊，感谢神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就会为我们啊，带领我们怎么度过这些难关啊，因为他用他的办法啊，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啊，不是说什么拿走了就算了，而是要经过我们啊，他会调整我们的心，他会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啊，好让我们得着这个见证，也可以再去安慰别人。因为这个世界呢，不可能什么都一帆风顺啊，如果什么都平平安安，都平安无事，那这个人可能就没什么作为啊，因为世界不会让我们安宁，撒旦不会让我们安宁。所以神用苦难来调教我们，教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团契，在苦难中抱团 啊，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的日子好的时候他就过了，把神给忘掉了啊，在苦难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就抱成一团一起来祷告神，只是哀声达到天上到耶和华面前啊，接着这些困难接着这些苦难让我们齐心合力，让我们一心来祈求啊，所以主就有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祷告，主说我就在他们中间啊，他要借着我们祷告团契彼此勉励，他在中间引导我们啊，他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主的作为啊。那苦难啊，要带领我们挑战这个世界的不公，来反对这些邪恶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啊，在新约里面，主第一次啊，人家请他读经的时候，他就读以赛亚书，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你看在那个时代啊，主就这么讲啊，早先在先知的时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如今也是这样子啊。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完全相信圣灵带领我们读经，圣灵借着圣道啊，这个两刃的宝剑，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宝剑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圣灵充满我们啊，圣灵的恩膏膏我们，那我们就把圣道传出去，那些贫穷的人，那些灵里面贫穷需要福音的人啊，需要从上头来力量的人，需要主安慰的人啊，那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智慧啊，主会差遣我们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啊，被罪恶、被困苦、被死亡俘虏的捆绑的人什么得到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啊，看不见主的救恩的人，他就眼睛就看见了啊，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啊，被罪恶压制、被撒旦压制、被困苦压制的，你们得到啊释放了，主释放了我们。啊，那就让所有这些困苦的人啊，被掳的人、瞎眼的人知道什么？我们的神喜欢我们啊，接纳我们啊，这就是大好的年景、大好的时光啊，主接纳我们啊，所以我们这些人是承受创世以来早已经预备了啊的国。那我们在团契啊，我们彼此的互相帮助，彼此代祷啊，彼此的帮助啊。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啊。所以我们团契，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但是我们要什么？要有爱，要行出爱啊！主说这些事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主吩咐我们看顾主里面每一位弟兄啊，这就是我们平常啊每时每刻都要关注的，都要具体去做的。所以我们分享了啊，苦难为什么苦难？神有他的意思。This is lesson 17.